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进入下半程。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坏消息，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要讲解的内容其实应该是说华人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个教育方面是需要救赎的。教导的内容系统性缺失，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内容。我们需要家庭里边有稳定的施教时间对于孩子，然后呢，父母和孩子在社交媒体上需要摆脱捆绑，获得自由，所以这个是三个重点，而且三个都需要满足。如果说我们要需要寻求一个解决方案的话，所以我们解决方案必须要针对上面的三个要素，而且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不要奢望我们外在的一个环境会变好，因为在末日来临之前呢，不可能变好。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一个权势下，也就是撒旦魔鬼的权势下。要不是神的大能约束这个世界的罪恶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很快就灭亡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来约束这个罪。虽然说罪恶横行，但其实神也在约束他们，让愿意信他的人得救。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旨意。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除了不要奢望世界或者外边的环境会变好，变得对我们友好，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一个思想免疫系统，也就是建立系统且稳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然后通过生活的经历呢，培养我们自己的品格。那在满足这样以上的三个要素以及坚持这两个原则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也就是。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那这其中是为什么它是第一出路？因为从第一要素，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内容来讲，它可以提供我们稳定的、正确的一个内容，提供系统正确的一个内容系统，这是它能够弥补我们第一个缺失。基于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唯一能满足理智、情感和心灵需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唯一能全面指导我们生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其他的任何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够做到这样，能够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有完美的一个解释，而且对我们的人生有如此细致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支撑。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接下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谈到任何世界观的话，无论什么样的世界观，都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然后我们通过这五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分解，就是基督徒基督教信什么，以及其他的一些信仰都信什么。我们能很快的，就是说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比较。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总结，比如说在世界观里边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神。当然，有的世界观信神，有的世界观不信神。但有的信神呢，信的神又不一样。那对于我们来基督徒来讲，信的神是说他是一个唯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里边所有的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都是神来创造的，所以他是创造者。而且他不仅创造，不是创造完了就不管了，而是说世界的一切的存在和运转。都是由神掌权和管理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按照他的计划而行。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是一个灵，他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充满万有又超越万有，所以不会被万有所控制。那同时他又是一个仁爱、圣洁和公义的一个神。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某个偶像，不是说。我们要求他贿赂他，他才会行公义，或者说帮助我们，不是，他仁爱，行公义，这是他本身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特质。这是一个关于神方面的一个我们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认识。那第二部分就是人，我们人是基督徒认为是人是神的创造，而且是最高贵的一个创造，是有人的形象，是最接近神的受造物。我们不是猴子变的。我们一开始就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是跟其他的一些世界观完全不同的。我们其他的世界观认为人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存在，没有来的，没有目的，将来是如何去生活也没有目的。 但我们是说神一开，神创造我们一开始就有目的，有神的形象。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是要敬拜神，因为所有其他的一个受造物来讲，没有就是给我们一个灵里的一个，没有神授予他们灵。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是人是天然要去敬拜神，是我们灵里边自然的一个需要。如果其他任何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供应都没办法满足我们这样一个需要，只有敬拜才能被满足。另外一点就是神授权人代替他掌管和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权柄，我们是受造物最高的位置，我们代替神来管理这个世界。那就像创世纪1章28节说的，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是神授权给我们，那人就高于其他一切的生物。那这什么意思？其他一切的生物都是供应人类的需要，供应人类的生存和福祉而存在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不可能出现说因为自然环境和动物的生存而要牺牲人类的一个福祉。这也是所谓的环保主义者，或者说动物保护主义者，说是宁愿是牺牲人的一个利益，也要保护那个环境，或者说保护这个动物。这个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念是在这里不会有动摇的，他们是错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面对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喧嚣谎言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安定很多，我们心里有基本的一个定位。另外就是，我们人是由身体，有形的身体和灵魂结合的，我们是有形和无形的灵魂结合体，所以肉体的死亡不代表生命的结束，灵魂不像肉体那样会死亡。所以末日审判的时候，身体会复活，灵魂和身体会完美的结合，有天堂，有地狱，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在里边。所以我们的衣食住行要满足身体的需要，但灵魂也要接受神话语的喂养，还有与神联合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是作为人来讲，是灵里和身体不能只注重一点，还有就是只造了一男一女，说没有任何其他的性别，性别是有一男一女这样的一个创造，是神的主权，神安排什么样的人是男，什么样的人是女，是他的主权，没有人，他没有错误。没有人能够更改或者说混淆神的创造次序，任何试图想去更改和混淆的，都是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所以当让我们填表说，你有甚至说十几个性别可以选择的时候，你知道错误在哪里。我们在教导自己孩子的时候，他们在说自己是男是女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的，神就是给让我是女的，神就是让我是男的，没有任何疑惑的。虽然说我想变成男孩子，所以女孩子想变成男孩子，或者男孩子想变成女孩子，那只是一时的兴趣，或者说孩子气的一个表现，不要当真。但他们外面的人把他当真，说你想一个是只是说你一个男性的身体困在女性的身体里边了。那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说法，那对于我们来讲，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心里就会安定很多。一男一女是婚姻的基础，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妻子要尊重和顺服自己丈夫，是神的命令，是婚姻美满和家庭和睦的保障。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而其他任何形式的婚姻都违背神的心意，也要受咒诅。那这也是圣经的一个教导，这也是我们对世界观和我们的人生观的一个基石，有了它不会混乱。所有的人类，无论是哪一个种族、什么样的肤色，我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父母，所以不存在种族歧视，都是神的儿女。神给不同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恩赐，哪怕是同一个种族的，那这是神的天意的安排，所以我们尊重，我们也欣赏，这是神的一个创造力。所以这是关于神方面以及人方面的一个基本的知识。那其他的就是知识了嘛？如何获取知识？这就是第三部分，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第三部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自然界的创造还有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两本书。我们周遭的世界，自然界，这是一本书；然后圣经给我们的圣经又是神的一个书。一个是一般启示给所有人的，一个是特别启示给愿意相信他的人的，让我们知道 神的心意，还有神的一个伟大。那对于我们父母来，对于我们信徒来讲，神命令人类管理自然，所以人才有勇气去探索科学，去探索自然。自然在基督徒面前它是神秘的，但是那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神授予我们权利去探索深海高空，所以我们可以发展潜水艇，仿生学学发展潜水艇，可以坐飞机、航天飞船等等，甚至说到深山里边去开采各样矿物，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能力，这是他给我们的权柄，和他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们能去做，让我们有能力去做到，所以这是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获取知识的能力，来自于神。然后包括我们以前古代的时候看云识天气，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根据动物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日月的一个周转来订立年历，或者说安排农忙的一个时间，收割的时间，这些都是神给的一个智慧。那这也是神在所有的一些万物创造当中来体现他自己，让我们人有智慧去认识神。所有的万物都有那么有规律、有目标，让人又能认识他。所有这个世界的存在不是偶然，也不是无序的。那我们在这其中看到神的一个伟大，就像罗马书1章19节和20节所说的，关于上帝的事情可以让人类知道的都已经显而易见，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显明了，自创造天地以来，神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有看到的这些规律，就是神信实的一个表现和大能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是关于知识，就是神也通过圣经来启示我们，就是他是什么样的神，他跟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也是他提示的。但是所有这些知识呢，都知道。我们人的知识和神的知识有巨大的一个区别，人神之间有巨大的一个鸿沟，我们的知识都是不完全的，而且需要花时间去学习或者是去探索，永远都不可能完整，而且有错误，所以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知识方面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认知。然后第四部分就是伦理道德，就是伦理道德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的对错的一个标准。这是来自于神，他是一个创造者。对于非基督徒来讲，好多时候觉得他伦理的一个道德标准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是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说这不是，这是好多时候是如果不知道律法的，那是刻在人心里边良心和良知，以至于说世界不同的人，甚至说生活在各个部落的人，或者在生活在那个孤立的海岛里边的人，深山里边的人。但他都知道杀人不对，撒谎不对，要孝敬父母等等，这些都是刻在人的良心里边的，说不，没有办法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识，人很难形成一个共识。就像国会的两党，就有一些方案都要吵半天才能，哪怕是同一个党，都要吵半天，然后利益交换才有所谓的共识。那其实人类来讲，形成共识是不可能，好多时候是刻在我们心里边的良知，让我们对一些基本事实。或者法律上来讲叫做自然律，那其实就是神刻在我们心里面的良心和良知达到的。当然，就是实践告诉我们，明显告诉我们说如何要去敬拜神，以及如何组建家庭，如何在社会里边彼此相处，不可偷盗，也不能做假见证，不能撒谎等等，这些就是我们构建社会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要素。所以这是伦理道德方面的，是完全是神的一个启示。这完全来自于神的启示，或者说来自于在圣经里边一直刻在我们心里边的一个启示。那这是我们对道德伦理的一个认知，它是客观存在，而且来自于神，不是人的一个创造发明。人的创造发明没办法取得共识，没办法让别人来认同我们自己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标准。第五部分就是拯救，就是世界充满了罪，需要拯救，但是人无法自救。所以在圣经里边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人类第一对父母受了撒旦的诱惑，满足于自己思想眼目的一个情欲，满足于想自己要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不切这样的一个欲望，所以说才犯了罪。然后所有的后代从他们而来的，就像基因里边传承一样，都染了罪。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也在列。所以这些是说对拯救的一个看法。罪的存在是因为从一开始始祖就开始，然后一直延续下来。我们不是说一开始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人之初性本恶，一开始就是败坏的。我们是罪人，所以不得不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说我们是罪人，而是说我们是罪人，不得不犯罪，这是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世界不会说，通过社会制度的一个改良，不会说通过教育，不会通过技术的革新，也不会通过经济基础的一个重新再分配，能够让这个世界免除罪，不会，所有的罪都来自于内心。所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观，有什么样的一个伦理道德观，也就是人生观，你就产生不同的对世界的一个看法，或者说对世界上所有接下来的一些社会制度的一些变革，你会有不同的一些看见。有的人把它，我们都常说，有的人靠车，有的人靠马，我只依靠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示。有的人他不心里没有神，有其他的世界观的时候，他觉得我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通过制度改变世界，我可以通过军事改变世界，我可以通过科技改变世界，我可以通过医学改变世界，但都不能，只能说让一些罪反而更加加剧而已。就像我们讲到的，你当你发现科技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会帮助人，反而是去戕害人。如何去污染食物，让我们吃到的一些食物其实远离神的一个创造的初衷。让我们的孩子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受到戕害。当医学本来是用来发明去治疗疾病的时候，他会发现，只是让我们不停的就是说来被医药所捆绑。所有这些呢，都是如果说背离神的道德，所有一切的发展只是要把人类推向更深的一个罪恶当中。所以这些是关于拯救。拯救，刚才我们讲的罪是来自于就是说我们的原罪，父母的。第一个原罪，还有我们后天我们自己要不得不犯的罪。那拯救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拯救，因为他道成肉身是神能够付得起这样的一个代价，而且成为人以后完全成就了神的公义。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死掉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宝血，他能够付出巨大我们得罪神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代价。我们经常做一个比喻，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如果说你把它搞坏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你不可能拿一个复印件，说我来做一个赔偿，对不对？不成比例。换言之，过去的我们犹太人的一个献祭，说我犯的罪，我用公羊或者说其他的公牛来去献祭，那也不能犯罪。你是人，那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性的，而且这你还要不停的献。才有可能与神和好，但现在是神人合一，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付得起这个代价。代价是说，不仅仅是我们信了他现在的人、当时的人、以后的人，还有之前那些相信神的应许的那些人都可以得救。所以这是他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拯救，就是约翰福音14章6节说的，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可以到达天父面前。所以这是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总结，五点的一个总结。当然，将来有机会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比较一下与其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异同。那你们其实很容易就发现，我发现如果说你学了这些，或者说比较了这些以后，你更加确信基督徒的人生观，或者说基于圣经的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最牢靠、是最合理的一个世界观。但整本圣经并不是一个枯燥的百科全书，而是与人类历史紧密相连的一个宏大叙事。它有历史叙述，也有律法典章，也有在神面前袒露心声的诗歌，也有号称信为指南的箴言，还有叙述人类救恩历史的福音书，还有有指导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书信，还有末世和人类结局的一个预言。就在这里边是一。大百科全书的形式存在，但是内容和题材就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成长作为内容方面的一个核心。而且整本圣经虽然它有双重作者，那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边，有40多位人类的作者撰写这些著作，或者说圣言， 但是同时背后都有只有一位终极作者，就是神。所以啊，提摩太后书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简单的来说，通过学习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何改正，如何持续做对。所以这是这样一本书。建立基督教世界观和人生观为我们的思想免疫系统呢，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积极的对抗外部的干扰和，甚至说对抗我们自己内心罪的一个干扰啊，这是让我们内外都能够成圣的一个过程。那这是第一部分有关内容体系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在建立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一个帮助。第二部分，它也有助于我们有稳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比如说，从读经上来讲，你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读经计划。你每天如果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或者读得快的可以更短，读4章内容，每一年可以读一次圣经，从头到尾。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孩子也好，全家也好，或者你教导他也有内容基础，也可以跟着他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你有教案，我们的教案就是圣经；你有教学计划，就是每天你读30分钟或者读4章的内容，就是明确的一个目标。那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家长来讲呢，在这方面来讲，制定学习方案已经有了，那学习计划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每天的祷告的一个习惯，将我们学习到的神的话语放在祷告里边，向神倾诉，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挑战和软弱来祷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饭前饭后、出行之前，甚至说做一件事情之前，包括像我们这样开会之前，都可以有祷告，向神支取力量、支取智慧的一个机会。再加上就是有规律的教会生活，每周的祷告会、周日的敬拜。听圣经经文的一个讲解，生活的应用，像持有相同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彼此交流，彼此来支取经验，基于圣经的教导来支取经验，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集体，所以不再是孤单无援的一个学习，我们内容是神给的，有力量的，正确的。然后他给我们简单易行的每天去亲近他的机会，同时又有教会，又有人来帮我们分解这样的一个圣言，还有彼此交流的一个机会，彼此扶持的一个机会。所以神在整个帮助我们成长，在圣言里边帮助成长，也已经自带一个教学体系，已经自带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在里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最关键是孩子和家长在一起的时候是一起做学生。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家长要高到一定什么程度以后也才去教学生，不要有这样的压力，也不要有这样的骄傲。我们在基督面前都是学生，无论你知道多少，他说后来的可能还是排在前面的，所以说不要轻视这一点。所以你必须要，我们可以放下身段了，不用太紧张，说焦虑啊，我要学成怎么样？没有，跟孩子一起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在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好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以学识来教导孩子，或者说来感染孩子，而是说用敬虔的心和认真的态度来去感染孩子，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学习的，我们是认真在学习神的话，并且认真对待神的话来应用。同时，我们遇到罪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不是说我们学得好，让孩子觉得我们是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而是说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知错就改。这本身这样一个态度，是才是陶造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或者说在好多改革中的教会里边，对孩子们来讲，进来大概1、2年的时间都可以学习背诵西敏小要理，107个问题。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圣经里面主要的一个教导核心教义是什么，帮助他们理解圣经，也帮助他们捍卫，让这些记得的问题成为他们心里边随时的一个帮助。将来面临问题的时候，所有这些背诵的经文或者是小要理的内容，成为我们自动自发的像一个 真的就像一个免疫系统一样，就像主耶稣基督在面对撒旦的诱惑的时候，他有的都是神的话来应对，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孩子从小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栽培的时候，藏在心里边的时候，他有一个免疫系统，也就是他的神的话和这样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教义，让他可以判清是辨清是非曲直。这是第二部分有关持续的时间，而且这些通过这些阅读圣经，还有相当于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我们用好的习惯去替代、去挤压一个坏的习惯。我们越来越爱神的话，我们越来越神的话，就是渴望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外界的所有社交媒体上那些谎言容易被辨识，你知道他在骗你，你愿意远离他。或者有些根本就是在毫无根据的一个胡说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所讲的越来越对你失去吸引力。换而言之，也就是你爱神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恨恶这个世界里边的罪和谎言。那这样就自然而然，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或者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我们对外界的这些噪音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排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关注说哦，我们的一些恶习或者上瘾，而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里边，靠着它去成长。这个是解决了我们也就是第三部分的一个问题。那第三部分呢，其实我们要回到它的一个，也就是如何去戒除这些无论是网瘾也好，或者是社交媒体的瘾也好，或者说酒瘾也好，说怒气的一个坏的习惯也好，是凡是罪，其实神的话和圣灵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面对自己，然后戒除这些罪，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神说，在这样的过程那里边，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爱世界啊，明白我们的罪的一个起源是什么？是世界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骄傲所带来的。明白我们的罪的一些根源，那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知道情欲的一些表现形式、眼目欲望表现形式，知道让我们想。啊，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满足神的心意。知道我们想变成神，向神看齐，而不是说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只有通过圣经才能够让我们做到。所以，只有做到以后，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辨识能力才可以增强。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其实我们一开始都说是家庭教育，或者说建立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教育，好像是我们对孩子要做什么。其实，如果说我们讲到现在的话，应该知道，其实不是一个家长要教孩子什么，而是说家长要做什么，或者说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做什么，是一个一起学习的一个过程。不要觉得是我们一个重担，它确实是一个责任重大，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责任。但我们肩负这个重担，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神的话。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到这里明显就是说，你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学习做人，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忠心的一个仆人。那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任务。但是既然讲到是说，我们讲是要育儿，在神的祝福里边去育儿，那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其实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简洁明了、直接的，没有太多的一个花俏。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三点，四点。第一，一个基本原则是，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诗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不要觉得负担。当好多人都不想要孩子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生养众多是他的祝福，是他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说要生养众多，满足神的心意。这个是不要让他成为一个负担，觉得我好养活不起或者没有足够的精力。但是在养育的过程当中，神是赐福我们，让我们灵里边也成长，愿意去信靠他。另外一点就是父母要在爱中去教导儿女。以弗所书说：“你们为人子女的，这是对子女的教导说，说要按主的旨意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第一。”带着应许的诫命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蒙祝福，享长寿。 不，这个是对孩子们说，我们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教导他们，是说你们顺服是神的教导，是对你们有福，他是对他对你的祝福。祝福是什么？再一次可以享长寿。那同时又对家长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我们要不要挑动他的怒气，要心平气和的去交流，哪怕有生气，哪怕对他的行为生气，但也要就是控制我们的语气，控制我们的语言。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教导了。所以按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按照主的话和警戒他们的方式来养育他们。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那哥罗西书当中所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以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就不要让他们 discouraged，他们是初生的幼苗，所以不要太强势压住他，以至于他们丧失了生长的一个积极性，以至于让他们早早的，就是说畏首畏尾，或者说完全排斥所有其他的一些教导。那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用爱来扶持他们，而不是说去打压他们。另外一点就是用神的话勤勉的教导。那在箴言里边说，教导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远离。意思并不是说教导了以后将来孩子就不犯错，而是说无论他犯多大的错误，走多远，他都知道。小的时候神的教导，通过父母神的教导是什么，他始终知道那个灯塔在哪里，无论他走多远，他都知道回来的一个方向在哪里。那这个是重点。那生命记告诉我们说如何去勤勉呢？那6章6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要殷勤。怎么殷勤？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所以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我们在上车的时候，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在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讨论神的话。这是神的教导，就是如何勤勉，就让神的话不离你的嘴边。这是他的一个教导。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孩童，他有悖逆，他被愚顽所捆绑，那神也教导我们说，要有惩戒性的一个管教方式。箴言29章15节说，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放纵儿子使父母羞愧。说最有杖打的一个可能性，当然就是不是要打伤他，而是用爱心来教导他说，这是责罚。他们太过愚顽，不听从父母的话，不听从神的教导，你可以用杖打。然后箴言23章13、14节又要说，不要疏于管教，杖责不会使他毙命，杖责能救他脱离死亡。我们杖责他不是为了伤害他，而是说救他脱离神的愤怒，救他脱离将来神的审判，这是我们父母的一个责任。神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得救与否取决于我们，那是取决于神，而是说我们管教的责任在于我们父母，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管教父母，尽我们的责任。箴言22章15节又说，愚昧缠住孩童的心，教棍能远远赶走他。然后箴言13章24节又说，不用杖管教儿女，是憎恶他们。所以讲到一个极致。如果说你舍不得打他，明知他那个忤逆，不愿意教管教，不愿意那个责罚他的话，那你是憎恶他，因为疼爱儿女的要随时管教他们。所以就这四基本上四个原则，它是神的产业，我们用爱心去教导他们，要用勤奋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们，去提醒他们，去磨练他们，然后必要的时候要用棍棒去把他们赶到神的话语里边，不要让他们失丧，这是神的一个教导。所以在圣经里边，我们是不是觉得其实管教儿女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高不可攀、没办法执行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与孩子的生命同时扎根在神的话里边，同时一起与他们重塑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然后用神的话彼此勉励跟孩子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其实如果要回到这个标题的话，在基督的祝福中养育儿女，也就是父母与孩子进入基督的恩典当中，学习做虔诚的基督徒， 这是我们的重点，也这是我们的作为家长的一个主要任务。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基本上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啊，就到此结束。